第22篇，人第二次的堕落。一，我们看过了创世纪三章人第一次的堕落，并神对福音的宣告。现在我们继续来看创世纪第四章。表面上我们在研读人的堕落，但是实际上我们所注意的乃是福音。如果没有堕落，也就不会有福音了。人的堕落带进了神的福音。赞美主，在本篇信息里我们来看人进一步的堕落，并神对福音进一步的宣告。在创世纪第四章的时代，人已经堕落了，但人已经接受了神的救恩的应许，并且得着了神救恩的路。神应许亚当，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亚当相信了，他的反应就是称他的妻子为活。亚当和夏娃本在等待死的宣判，因此当他们听到福音时，亚当就不称他的妻子为死，而称他为活。我们在第十九篇信息中曾经指出，整个人类都是在死里，没有一个是在活。但是人听见并接受神福音之后，人就活了。赞美主，我们是活的。虽然在创世纪三章二十节，亚当的反应证明他相信了福音，但是那章圣经没有指明夏娃也相信。然而，创世纪四章一节告诉我们，夏娃相信了福音。有一天，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我已经得着了一个男子。”耶和华。夏娃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该隐，意思是得着。虽然该隐这个人是恶人，但他的名字很有意思。当夏娃生他的时候，夏娃宣称：“我已经得着了。”他没有得着一栋房子或者土地，他得着了一个男子。在夏娃的观念里，该隐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应许女人的后裔。神曾应许夏娃他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就是那个恶者的头。夏娃在创世纪四章一节的话证明他相信了那应许，并且期待得着那后裔。当他的第一个男孩出生时，他宣称说：“我已经得着了一个男孩子。”耶和华，你若认为这样的翻译太大胆，那么我就请你去查希伯来原文圣经。在原文圣经中，创世纪四章一节在男子和耶和华之间没有任何介系词。虽然有些译者加进了一个介系词，像从或者借，但是根据希伯来原文没有这个介词。希伯来原文圣经只说：“我得着了一个男孩子，耶和华。”因此按照夏娃的领会，创世纪四章一节他所生的男孩乃是三章十五节关于女人后裔之应许的应验，所以他称他的孩子为主耶和华。可是这样的说法是过早了，夏娃实际上并没有生下那男子耶和华。4000年之后，童女玛利亚生了一个孩子，她的名称为全能的神。那个生在伯利恒马槽里的孩子才是耶和华，他的名称为耶稣，意思是耶和华救主。虽然夏娃本人没有生下那男子耶和华，但他却表征那生耶和华的童女玛利亚。至终真正的女人后裔借着童女玛利亚而来，所以耶稣耶和华救主才真是那男子耶和华。在创世纪四章一节，夏娃以为她生的就是这一位。夏娃给她的孩子取名叫该隐，证明她相信了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所宣告的福音。虽然需要经过4000年的时间，那男子耶和华终究借着童女玛利亚而来。亚当夏娃都相信了福音，亚当相信了 就称他的妻子为活。夏娃相信了，称他的儿子为德，以为他已经得着神所应许的。亚当和夏娃必然将这福音传给他的儿女，告诉该隐和亚伯，神如何吩咐他们不可吃知识树，他们如何没有听从神而吃了那树的果子，又如何恐惧战惊等候死的判决，然后神如何来向他们传福音，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此外，亚当和夏娃也必然告诉孩子们，他们在神面前是如何赤身露体的，神如何杀了羊羔做牺牲，将皮子做成袍子遮盖他们的赤裸，使他们能站立在神面前与他有交通。我深信亚当和夏娃必定将这福音传给他的儿女。在希伯来书11章4节，我们可以找到证明，那里说亚伯因着信献祭给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按照圣经，信是从听见所传的话而来的。亚伯既有这样的信，运用这信，并且根据这信献祭给神，他就必定从父母听见的福音的传扬，从那话他得着的信。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意见或学识献祭，他的献祭并不是他自己的发明，他乃是凭着信，照着他父母所传的话而献祭。父亲亚当、母亲夏娃和第二个儿子亚伯都相信了福音。我们这些得救人不是长子，长子灭亡了，次子因相信而得救，我们相信的人都是第二个儿子。赞美主，我们是第二个男孩，第二个孩子。亚当是好父亲，领头相信福音。我希望所有读本篇信息的父亲都是领头相信福音的。夏娃是好妻子、好母亲，也是相信的人，跟随他那相信的丈夫为他的孩子开了相信的路。所以在创世纪4章，我们有相信的父亲、相信的母亲和一个相信的孩子。看看这个家庭，他们都相信同一个福音。有人曾问我，亚当夏娃是否得救？我就说，为什么不得救呢？如果你是得救的，他们自然也是得救的。事实上，他们得救的比你早多了。亚当和夏娃是相信福音的开拓者，亚当开路，夏娃铺路，亚伯走在这条路上。现在我们是亚伯的跟随者。我盼望每个父亲都是亚当，每个母亲都是夏娃，所有的儿女都是亚伯。地上第一个家庭是一个福音的家庭，信徒的家庭。亚伯自己是个特殊的信徒，也许你多年读圣经还未注意到亚伯的职业，他是一个牧羊的。在亚伯的时代，人不吃羊，在洪水以前，人只准吃蔬菜，乃是到洪水之后，神才命定人吃蔬菜也可以吃肉。所以亚伯牧羊不是为求食物得生存。似乎该隐聪明多了，该隐比亚伯实际，他是种地的。该隐也许曾对他的兄弟说，亚伯，你所做的不实际，养羊有什么用呢？你看我所做的，我在种地，因为地能出产我养生的食物，你怎能单单看牧羊谋生呢？你所能得到的不过是遮身的皮，但是你没有养生的。我们如果进入创世纪四章二节的思想，就会看到亚伯工作不是为着他的生活，乃是为着神的满足。亚伯并不关心他自己的满足，他关心神的满足。该隐刚好相反，他不关心神的满足，他只关心自己的谋生。创世纪四章二节告诉我们，两个肉身的兄弟，头一个种地，第二个牧羊。地为人出产食物，羊主要是为着献祭给神。因此我们看见该隐服侍地，而亚伯服侍神。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 请问你是在牧羊呢，还是在服侍地，就是世界？我们如果为主而活，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就都是牧羊。然而我们若不服侍主，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就都是服侍地，就是世界。人只有两类，要不服侍世界的人，要不就是为神牧羊的人。请问你是哪一类呢？所有属世的人都殷勤热切地服侍地，全然没有顾到神的需要。所有堕落的人也都是服侍地的人，都是地的奴仆。请问你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服侍的人呢？这样一个服侍地的奴仆呢？那些服侍地的人以为我们这些为神牧羊的人是疯子。当他们知道我们不断的聚会读圣经，彼此交通，唱诗赞美主，他们会稀奇我们到底是哪一种人。我们是牧羊的，白天黑夜我们都在牧羊。你不要说你是在教书，在做事业，你乃是在为神牧羊。我们都是亚伯，是一般关心神牧羊过于仅仅为自己谋生的人。不要说召会中领头的弟兄才是牧羊的，其他的弟兄姊妹必须顾到他们的职业、他们的行业、他们的事业，甚至他们的养生。表面上你是在你的职位上工作，或在学校里求学，但实际上你是为神牧羊。你的职业、学业是其次，牧羊是首要的。我们生活的主要方面是顾到神的满足，顾到神的需要。我们不是服侍地的，我们乃是为神牧羊的。亚伯牧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供应祭物给神。因此亚伯是绝对侍奉神的。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该是为着侍奉神。你不该为着任何别的理由来做任何事。我们是侍奉神的，是牧羊的，叫我们可以有祭物献给神。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须为这个目的。因为亚伯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特殊的信徒，他不仅仅相信福音，他更实行福音，并且活福音。当夏娃生该隐的时候，他很兴奋并宣告说，我得着了一个男子耶和华。也许隔了不久他就失望了，说那不是耶和华，那不过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不仅如此，该隐不听他的话。所以当夏娃生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就称他为亚伯。亚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虚空，像一口气的消逝。当他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他非常兴奋地喊着说，我得着了。当他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他失望地说，虚空，虚空。当亚伯出生的时候，夏娃仅仅说这个是虚空。这里的思想非常有意义。我们都是虚空的，但我们是牧羊的。我们没有什么，也不是什么，但我们是牧羊的。当人问到我的职业时，我觉得我很难回答。很多次我回答说，我很难说，一面说我算不得什么，另一面说我很了不起。一面说我算不得什么，我是虚空，另一面说我是了不起的人，在做了不起的事，因为我就是为神牧羊。没有一件事比为神牧羊更了不起。这就是亚伯。我们都是生来虚空的人，我们如果不为神牧羊，凡我们所知和我们所做的就都是虚空中的虚空。在创世纪四章，我们看见两种榜样。亚伯乃是相信福音、实行福音并活福音的榜样。该隐，人类的第二代的长子，却是继续堕落并且偏离神救恩路的榜样。在亚当和夏娃身上主要有两件事，他们所引起的堕落，以及他们所接受并传扬的福音。亚当和夏娃是得救的，他们也将救恩的话传给第二代。今天我们必须把这些救恩的事分享给我们的儿女，告诉他们 人类堕落悲惨的故事，并向他们宣扬神救恩的好消息。该隐没有跟随神救恩的路，却继续的堕落，他的生活乃是人类堕落的延续和加深。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该隐身上，人类经历了第二次的堕落，他的父母引起了第一次的堕落，他继续下去，产生了人类第二次的堕落。在这里我要讲一点警告的话，绝不要继续堕落。我们必须从堕落中分别出来，对堕落说，堕落，我不跟你合作，离开我，我不容许你延续，我要奔向神的救恩。该隐延续了人类的堕落，亚伯却追求神救恩的路。今天我们同样的面对两个选择，你是愿意留在堕落里呢，还是愿意走向神的救恩？我们不应该这样愚昧的去留在堕落里，我们必须接受神所为着我们救恩的预备。然而该隐却是愚笨的，他仍然选择留在堕落里，事实上他还煽动了堕落的发展。我们需要知道人第二次堕落的原因。该隐继续堕落的一个原因，是因为魔鬼在他里面得着了他。表面上是该隐拒绝了神的福音，实际上是撒旦阻止他走上神救恩的路。撒旦知道该隐如果接受了福音，撒旦就无法得着他，因此撒旦狡猾的使该隐用自己的做法来敬拜神，借着他把该隐握在手里，并使该隐进一步的堕落。因此人第二次的堕落是那个狡猾者所煽动的，他得着了该隐，并且在该隐里面做工。在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魔鬼已经将自己注入到人的里面，神也将他救恩的路告诉了人，然而该隐却妄自的弃绝神救恩的路。这就是说，该隐跟从了魔鬼，将神的旨意摆在一边，这个第二次堕落进一步的原因。该隐不在意神的话，神的福音，他也不听从他父母所传的。我在说，我确信他的父母曾将福音传给他和他的兄弟亚伯，告诉他们需要那牺牲羊羔的皮所造的来遮盖身体。我相信这是亚伯愿意做牧羊人的原因。然而该隐不理会这个，他妄自弃绝神的路，发明了他自己的路。该隐自以为是，照自己的观念来侍奉神。创世纪四章三节，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该隐照着他自己的意见来侍奉神，他发明了仁义的宗教。在创世纪三章，没有一个字说到将地的出产献给神，神是要一个流血的祭来满足他公义的要求，并且要那祭牲羊羔的皮来遮盖堕落赤裸的人。当亚当和夏娃发现他们赤身露体，就用无花果树叶子做裙子遮盖自己，但神不承认那种遮盖。神杀了一些羊羔做赎罪祭，并用这些羊羔的皮制成袍子遮盖男人和女人。我们看过亚当和夏娃必定将这些事告诉该隐和亚伯，亚伯接受了他们的话，并照着去行。然而该隐认为他自己更聪明，他不理神所关切的，拒绝接受神的路。他没有顺从神的福音，却发明了他自己的路，就是照他自己的观念而有的宗教。谁告诉他将地里的出产献给神呢？是他被那个狡猾者所鼓动，自己告诉自己的。这样的做法起源于他自己的心思。经过了这些世纪和世代，该隐有无数的跟从者，就是在任何地方和时间，那些发明他们自己宗教的人， 他们不是教导人犯罪，他们乃是教导人侍奉神、敬拜神。在他们自以为是的里面，他们妄自地认为自己是在侍奉神。他们说，这样侍奉神有什么不对呢？我们不是在赌博、偷窃、杀人，我们乃是在侍奉神。然而我要对他们说，你们侍奉神是照着你们的观念，最后你们没有侍奉神，你们只是在侍奉自己。你们侍奉你们自己的观念，并没有顾到神的满足。神不是你们的神，你们的观念、你们的头脑才是你们的神。我年轻的时候读创世纪四章，曾有一个问题，你们若冲促地读这段圣经，就可能有同样的问题。我说，神不公平，两个兄弟都献供物给神，该隐献的供物有什么错呢？他不是在赌博或偷窃，他很虔诚，他若不虔诚，他就不会来献供物。他在地上劳苦做工，等到有了出产，就留下来一些献给神，那不是很好吗？神怎能定罪他这样做呢？然而圣经说，神只是不看该隐和他的供物。神好像对该隐说，该隐，你是做了一些虔诚的事，但我连看也不看一眼，这根本不是对我的侍奉，你在侍奉你自己的观念，我一点也不在乎你的供物。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无法领会神为什么这样反应，看中亚伯的供物而拒绝该隐的，我认为神是不公平的。等到我年岁稍长，我开始明白，虽然该隐献供物给神，但是他并不照神的做法，他只是照着他自己的观念和意见，他根据他自己的观念和喜好发明了一套新的敬拜神的做法。在今天的基督教里，有许多新发明的敬拜神的做法，这样的发明全都是自以为是。该隐天然的所事已经不再是纯净的，虽然亚当被神创造的时候是纯净的，但因着堕落，撒旦那个恶者已经将他自己注入到人的里面，所以无论何时，人凭自己行动，就是与魔鬼联合。因此人不该凭自己行动，乃该拒绝自己并依靠神。我必须不断地领会自己乃是一个堕落的人，撒旦就在我的里面，在我的本性里，在我的思想、观念、喜好和意志里，撒旦与我完全是一。我不敢凭自己运用自己做什么，我必须说，主啊，我把自己摆在一边，主，我信靠你，你来领头，你来发动，主啊，我要跟随你，接受你的路。我们不但是有罪的，我们的己更成了魔鬼，因为撒旦就在我们的里面。凡我们照本性所想出来的，实际上都是魔鬼的发明。该隐同今天无数的人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认为只要他为神做事、侍奉神并敬拜神，凡事就都是好的。请不要这样想，你必须认识你的立场、你的所事。今天我们是堕落的人，我们与魔鬼是一，他不但在我们的四周，在我们的上面，他更在我们的里面，他就在我们的本性、思想、情感和意志里。无论何时你生气，撒旦就在那里；无论何时你自己动情感，撒旦就在你里面活跃。不要说只是你一个人在这样行，因为撒旦与你在一起，他就在你的里面。不但你做坏事的时候是这样，甚至你在做好事的时候也是一样。当该隐将地里的出产做供物献给神的时候，撒旦也牵连在他的行动里。在该隐里，撒旦献供物给神，这就是为什么神不看这供物的原因。神好像说，该隐，你的供物乃是邪恶的，这个对我乃是一种侮辱， 在我的眼中是可憎的，我不接受你这个供物。当该隐知道神不看他的供物时，就大大的发怒，脸色下沉。今天的宗教徒也是这样，你如果不称许他们的工作，他们就会向你发怒说，我们不是在侍奉神吗？你为什么不赞同我们呢？当他们看见别人照神的路侍奉神，并且因而得着神的看重，他们就会更加的暴怒。该隐就是这件事的带头人。今天在教会生活里，你如果照着亚伯的做法，就是照神的做法侍奉神，那么那些所谓的宗教徒就会向你发怒说，你不认为我们也在侍奉神吗？为什么神接受你不接受我们呢？我们常听到这些话，但是我要请你要小心，虽然你在侍奉神，到底你用谁的做法侍奉神呢？你是用你的还是用神的？你侍奉神是照神的启示呢，还是照你的观念和意见和你的发明呢？仅仅说你是在侍奉神是不够的，还必须定规你侍奉神的做法，是照着神的话侍奉呢，还是照着你自己的意见和观念呢？无论如何，神还是怜悯该隐，还是对他说，该隐既不祷告神，也不求问他，神啊，我有什么地方错呢？虽然他没有祷告，但是蛮有怜悯的神还是到他面前对他说话。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的脸色为什么下沉呢？神是问该隐，为什么这样发怒，为什么脸色下沉？凡是跟随神的道路的人，脸都是扬起来的，他们扬起脸来说，赞美主，哈利路亚，耶稣是主。在创世纪四章七节，神对该隐说，你若是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这一句话按原文也可以翻译为，你若行得好，你的脸岂不扬起来吗？我们如果在神的路上，我们的脸必要扬起来。虽然许多宗教徒侍奉神并敬拜神，神却不看他们，结果他们就发怒说，我不是在侍奉神吗？我不是为他做了许多事吗？这些怒气的话指明他们的脸色是下沉的。当该隐发怒的时候，神似乎对他说，该隐，你不需要发怒，你是个罪人，难道你没有听从你父母福音吗？我有我的路，你为什么变成脸色下沉的人呢？你所以变成这样，就是因为你弃绝了我的路，你没有听你父母所传的，你没有相信福音。你若接受我的路并相信福音，你的脸就要扬起来。该隐现在还不迟，但是要注意，你若继续这样下去，罪就蹲伏在门口要吞吃你了。在创世纪四章七节，神给该隐一个警告，你若行得不好，罪就蹲伏在你门口。本节下半不容易翻译，钦定英文本译本为，他的喜悦是在于你，你却要制服他。其他的译本将这两个代名词的他翻译为他，意思是罪的喜悦是向着你，但你必须胜过罪。钦定英文译本译作他是对的，但是这一节中的他究竟是指谁呢？答案是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和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有这些经节的帮助，我们就知道创世纪四章七节的他乃是指魔鬼。因此神告诉该隐，罪蹲伏在门口，而他的喜悦就是撒旦的喜悦，乃是要得着该隐，该隐必须胜过他。罪和撒旦是一，所以要小心，你如果拒绝神救恩的路，那么罪就蹲伏在门口要得着你。罪的喜悦就是撒旦的喜悦，就是要得着你，你却必须胜过他。胜过撒旦最好的路就是逃开你自己的观念，躲到神的救恩里。 神的救恩是耶稣做祭物，耶稣为我们的罪流血，并将他自己给我们做义，遮盖我们的赤身。这乃是我们逃避撒旦，逃避蹲伏在我们门口之罪的路。你们任何一位若读了本篇信息而不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我就必须告诉你，罪就蹲伏在你的门口，像一只恶兽一样等待机会来抓着你，把你吞吃。这个罪就是撒旦，狡猾者、说谎者，以及那个从起初就杀人的。创世纪四章八节，该隐和他的兄弟亚伯说话，两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我们把这处圣经与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比较，就知道该隐并不是唯一杀人的，撒旦也是杀人的。在那里主耶稣说到魔鬼，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虽然是该隐杀了亚伯，却是撒旦在该隐谋杀的行动里杀了人。因为该隐拒绝了神的路和神的警告，他就被撒旦那杀人者抓住，与撒旦一，成了一个杀人的。因此两个杀人犯都犯了同一个罪，因着杀了他的兄弟，该隐就完全被魔鬼占有。因为魔鬼借着该隐的手和他合作杀了亚伯，该隐轻视他父母所传的福音，又摒弃了神的警告，因此他被撒旦推动，照着自己的发明侍奉神，至终完全被撒旦占有，成了杀人犯。那是人第二次的堕落。人第二次的堕落开始了人发明的宗教。这次的堕落不是开始于偷窃，它乃是开始于照着人的观念敬拜神，照着人照着宗教来敬拜神，并不能拯救人脱离第一次的堕落，反而使堕落延续。第二次的堕落开始于制造的宗教，完成于一次杀人的行动。你相信宗教徒可能杀人吗？你如果去读读历史，你会发现罗马天主教杀害真基督徒比罗马帝国杀害的还要多，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被罗马帝国所杀，而罗马天主教继续迫害，杀死了更多的真信徒。你如果想在西班牙或葡萄牙做一个单纯真正的基督徒，你就得小心，因为那里的宗教徒可能要取你的命。人类的宗教总是如此，开始于侍奉神，结束于杀人。这正符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二节所说的话，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什么是人第一次的堕落呢？人第一次的堕落是人接受神以外的东西到自己里面。人并没有做什么恶事，他只是将神以外的元素吸收到自己里面。那么什么是人第二次的堕落呢？人第二次的堕落就是发明了宗教，结果有了杀人的行动。人第二次堕落的发生是由于人的自以为是。自以为是的意思就是人不顾到神的经纶，不顾到神的路，只顾到他自己的喜好和观念。当人拒绝跟从神的路，反而去发明自己的宗教，至终他就成了杀神百姓的人，那就是人第二次的堕落。当我们把堕落弄清楚，对我们就有很有帮助，因为这叫我们更能看见神的救恩。我希望本篇信息的读者没有一个会变成该隐，我们都应该是义人亚伯，让我们都像亚伯一样，相信福音，实行福音，并活福音。